几年前，我在上海跟别人合办的那家 IT 公司，由于经营策略失误，濒临崩溃，三个月发不出工资来，不得不搬出南京路办公楼，迁到远郊偏僻的浦东新区芳华路一套普通住宅，挂着牌子，期望着那家公司来并购。那年的芳华路正好在城乡交接处，路面是永远的脏，晴天暴土狼烟，下雨则泥泞不堪。500米长的街，两旁清一色外来人开的小店铺饭馆，充塞着各种伪劣物品，夹在中间还有些白天冷冷清清，夜晚人影簌簌的发廊。和我们隔着马路就有一间，穿过窗常常看见附近建筑工地上的民工来不及换下白灰黑泥的脏衣服，一溜烟钻进红灯黯然的玻璃门，与里面一排浓妆厚粉袒胸露腹的小姐搂作一团，完了洗洗扬长而去。当然对于这我是不屑一顾的，当时我正在被网上那位小妖精迷得晕头转向，激情被点燃，正熊熊燃烧的我是无法忍受没有任何情感的肉体接触。在芳华路这段日子里，我还时常遇到一类人，有老人小孩，也有妇女，有四肢发达，也有各种伤残的，他们靠给别人磕头养活自己。附近二号地铁出口处，一年365天埋伏着一对小花木兰，个个小脸小手脏兮兮的，见人便蜂拥而上磕头要钱，不给就抱住大腿不放。而不远处坐着一堆晒太阳聊天的女人，那是他们的母亲。在这么个环境下，我很快制定了一个原则，不给乞丐钱，也绝不收他们的贵。每次我出地铁口过地雷阵似的小心翼翼地从后面绕过去，躲着这些女孩。后来我就遇到了小河南，那年小河南才6岁，瘦小单薄，衣服倒不像乞丐，不怎么脏，苍白无邪的小脸蛋上闪着一对机灵而又十分老成的眼睛。那天中午，我和死党瘦猴在骨头王吃饭，正商量怎样裁员工这头疼事儿，一屁孩走了进来，挨着桌子给食客下跪磕头，小小身子动作极为老练，但没人犯傻给钱。跪到我们跟前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不傻，我挥手不让他拜，他不走，迅速用与其年龄完全不符的眼光扫我一眼，继续对我磕头下拜，并夹带乡音念起乞丐经来，听不清是诅咒还是夸。我当时生活压力挺大，念得心烦，就给了他一脚。他迅速爬起来，没说一句话就走了。这件事儿叫我十分内疚惭愧。这些年的艰苦生活和创业已经把自己消磨成一个如此冷漠的人，想着不免有些哀伤。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渐渐淡忘他。直到有一天，我牙疼得厉害，去了附近的医院，看完病，在配药处排队的时候，一眼看见了小河南正在窗口踮着脚尖吃力地举着药方。我犹豫了一下，便走上去替他把方子递了过去。小河南见是我，站着一动不动，也没说话。我替他付了32元药钱，他有点不好意思，少血的脸上便有了一丝很好看的红。 他彬彬有礼地谢我，眼睛闪着友善的光芒，仿佛早已忘记我踢过他一脚。小河南走出大厅过马路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巨大又强烈，他瘦小的身子给缩成一个小黑点儿。马路对面人行道上躺着一头白发的老人，光着满是皱纹的上身，下半身穿一条辨不出颜色的裤子，腰间扎一根还算是白色的棉绳。见小河南出来，便扶着墙上的拐杖一瘸一瘸想站起来。我看着看着，猛然间心被几根银线缠着，拉出生生的痛来。往后的日子里，我遇见过小河南几次，他老样子，流荡在大街小巷，依然逢人便归。只是见到我时，他会笑笑就绕开，而我照样远离乞丐，躲着他们的磕头。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已经到了冬天，记得那是个周末，天特别晴朗。下午我从公司出来去地铁站，走上龙阳路桥时，瞧见那老头斜躺着桥边，身上裹着露出棉絮的破被子，小河南则跪着朝过往行人磕头。我赶紧后退几步，想着如何绕过去不让看见。这时候，一位穿戴整齐的女人扶着蹒跚学步走路的小男孩走了过来。当走到小河南跟前，他弯着腰半蹲在地上，指着跪着的小河南说，叫哥哥，哥哥。他的孩子摇着小手嫩嫩地叫，哥哥，哥哥。又指着那个老乞丐说，叫爷爷。我裤脚如灌了水泥，沉重的无法移动，触动的寒风刮着我的脸，心头有股很温暖的东西漫溢出来。我不知道他是谁，干哪行的，是会写诗还是会唱歌，这都无关紧要。我觉得她是我所认识的女人当中最美丽一组中的一位。她温情的爱，教育着孩子和这世上许许多多和我这样的人。那天下午，我好像也成了一个乞丐，一直坐在老人旁边跟他聊着，了解到小河南的身世。小河南则在一旁忙着干活赚钱，一直没有说话，只是空闲时偷偷看着我笑。那时正是12月，我们沐浴着熏人欲醉的冬日，坐在一条肮脏小河的桥上，周围有卖盗版 VCD 的，有卖水果冷菜的，金色的阳光打在他们的脸上，柔和明净，显得特别的坦然从容。那时我想，也许这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小河南。一晃又几年过去了，面对严酷的现实和生活压力，许多感觉，许多憧憬，画了一个圈，又回到从前的轨迹。可那一幕永远定格在我心深处，更加珍惜今日美好精彩的生活下去。这时我又想起了小河南，现在应该上学了吧，你那么机灵聪明，读书肯定很棒。6岁，这是小孩享受家人亲人百般呵护的年龄，而你却品尝着许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体验的人生苦味。这世上 还有啥事儿能难住你？我想十年后，小河南一定会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让我们生活得更加美好。
You are always there for me.